你现在收听的是《哟，这节目有毒》，一听就上瘾的成长学习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珠。
大家好，我是杰德。
杰德，你以前家政课都在做些什么？
家政课就是烹饪啊，然后缝娃娃，还有一些粘土模型。但是我手真的超惨。
会吗？粘土听起来超简单啊。
哦，没有，你真的太高估我了。我连一个圆都搓不好，我怎么搓都会变成椭圆形。
没关系，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来宾应该可以好好拯救你的手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粘土手作达人，不管是他的作品还是他本人都非常的梦幻哦。
而且老师的仿真甜点看起来非常的逼真，但老师背后的创业故事，还蛮特别的
哦，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欢迎今天的来宾露比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比的点心茶会的粘土老师露比，
欢迎露比老师。那还蛮好奇的，就是说老师对于手作热爱是从小就开始了吗？
我觉得我从小就对手作是算蛮有天分的，像小学国中的教室壁报啊，还有毕业纪念册都是我做的，然后大学的毕展也是美宣组组长。
所以小时候就是一个手很巧的人。
对，我觉得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接触到粘土这个素材呢？
其实接触粘土的时机其实跟大部分人经验都差不多，大家小时候可能都会有去百货公司一起跟妈妈捏纸粘土课啊，这种经验，就是做面纸和挂画那一种。然后美劳课的时候也捏过粘土，但是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对粘土有特别的兴趣，觉得说被吸引了，爱上它了。
那是什么契机就让你觉得我要用这个粘土这个素材为主去进行创作？
因为一开始被吸引，因为我主要是在做仿真甜点嘛，就是因为在百货公司看到橱窗里面有很漂亮的粘土甜点，然后那时候觉得天啊，也太可爱了吧！就是它的每个甜点都是可以放在手心上的尺寸，然后上面有很多很精致的细节，譬如说螺旋奶油花，然后迷你的草莓、蓝莓，然后还有很小的薄荷叶片，就你就会觉得哇，一下子就是少女心大爆发，对。而且就是你再去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作品，譬如说海绵蛋糕跟千层酥派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海绵蛋糕它的质地是松软的，是雾面的，但是千层酥派的话，它的表面是硬的脆的，然后会有那种油油亮亮的感觉。那为什么用粘土可以去做出这种质感上的差异，我觉得很神奇，就很想要去了解。
那仿真甜点对老师来讲，它独特的魅力是在哪里？
就是以前我们很习惯，就是从头到尾用同一种粘土嘛，就譬如说做纸粘土，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用纸粘土来创作。但其实为了达到这个仿真效果，我们常常会需要运用各种不同特性的粘土去把它就是组合起来。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海绵蛋糕跟酥派，它就是用不同的粘土来呈现软硬质感不同的质地。那譬如说还有水分很多的草莓柠檬片，就会用就是透明度比较高的粘土来制作。那你想要鲜奶油做装饰，你会用到仿真奶油土，然后甚至还有液态的粘土可以去模拟巧克力酱的流动。所以你看到一件小小的作品，你放在手心上很可爱，但其实它是用到三四种以上不同的粘土来去达到就是这个仿真的效果。然后我觉得仿真粘土甜点粘土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去认识每一种粘土的特色是什么，然后摸索去用什么样的土、什么样的上色方式，还有塑形方法，可以去把那个食物的色泽、质地去模拟出来，然后做出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我觉得对非常好玩。
听起来是一个大学问，
对，很有趣，就是要钻研的地方很多。
那老师是怎么把兴趣发展成专业的？
拿到那个日本的师资认证算是第一步。认证课程的教学内容其实是蛮全面的，让你可以在很密集的时间内，就是一次学到很多各种做甜点会用到的基础技法，然后用这个当作是基础，然后再去自己做变化。然后而且就是你拿到证书之后，就感觉当老师去教学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跑到日本去学吗？去参加这个培训课程？
没有，因为台湾其实也有就是 等于算是什么代理这个认证吗？就是，但是你的作品还是去给日本的老师审核。但是我自己也曾经就是跑到日本去找那个负责认证审核的老师的工作室去跟他学新的作品。那时候学的是千层蛋糕。对啊，然后就虽然就自己日文讲的也不是很好，但然后都是用那种幼稚园的词汇在跟老师对话，但是对老师非常的亲切，而且其实做手作主要还是看你的操作嘛，所以其实就是看老师示范，就是就算语言不通也没有什么障碍这样，对啊，然后回台湾之后，我自己又把这个千层蛋糕试做了很多遍，然后想办法去做一些改良。日本老师原本设计的千层蛋糕是五层，然后我自己想办法把它改成六层，我觉得看起来细节比较多，比较紧致这样。
所以等于是在那样子的基础上，然后再去加一些自己的创新啊进去，变成一个原创的作品的。
对，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属于就是按表操课的类型，会想办法说是不是有其他更好，就是或是更有效率、更简单的制作方法，然后或是在同样的基础上会有就是更多其他的变化，比如说白色的奶油的千层蛋糕，你也可以做成彩虹色的，对，很有趣。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讲，理念吗？或者是就是我觉得玩创作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课堂上是不会限制学生说你一定要做的跟我一模一样，就大家都可以加入自己的创意跟想法。所以即使是这堂课我们都是做一样的甜点，但是大家做出来的口味颜色都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放装饰也都可以展现出就是每个人自己的特色。
那老师是在什么契机下创立了个人品牌，就露比的点心茶会？
开始的契机其实是一个关于别离的故事。对啊，就是工作室的名字叫露比的点心茶会，大家一定会想说啊，就是露比就是我嘛。对啊，但其实不是，就是露比是我家狗狗的名字。对，就是他陪我16年，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然后因为我是独生女嘛，所以就是其实他的陪伴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然后与其说他是宠物，我觉得就是更像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然后就是等他老了，年纪大了，生病了，我在照顾他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他是我自己的小孩。对，就所以他就是走了，对，毕竟年纪大了嘛，就是他离开去当小天使的时候，是我非常非常难过。而且刚好同一年，我就是遇到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我很亲的家人因为癌症过世了，然后我爸爸生了大病，他必须要去做开颅手术。对，然后我研究所论文写不出来，然后对，还被男朋友甩掉，就是这些事情全部都发生在同一年。对，所以就那时候我的状态是很不好的，就是我会把自己关在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就是人间蒸发嘛，就是手机不敢接，然后 Facebook 也完全不用，就是因为在那个状况下，你很害怕你的朋友问你说，哎，
还好吗？
对，你最近怎么样啊？还好吗？
论文写完了没？
哇，就是对，你会被这种问题真的弄到很想吐。对，然后后来是因缘际会去接触了这个甜点黏土，就你就发现黏土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很容易上手嘛，因为小朋友就是也都在玩黏土，它其实是很容易入门的。但是其实你要做得好，你要钻研的地方也很多。然后就是因为你在做创作的时候很专心，你的注意力被转移了，就是你的脑袋是就是没有办法去想很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对，所以才慢慢的去走出这一段很低潮的日子。那所以后来成立了黏土工作室，就叫做露比的点心茶会。因为我觉得这是狗狗给我的机缘，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去面对失去，不一定是说时间久了忘了就算了嘛，就是忘了就当作没有这件事，就是而是可以就是找一个方式去跟这个悲伤去共存。因为对，就后来我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露比，对，就是跟狗狗是同样的名字，就觉得这是可以跟他一直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也是纪念他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
那老师在创立个人品牌的时候，家人的反应是很支持的吗？
当然没有，
完全相反的。
对， 因为实不相瞒，就是我的学历算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光辉很羡慕，就是我高中是念北一女，然后大学是念交大传播科技系，然后研究所是念政大广电所。对，然后可能长辈就会觉得说，栽培我念了这么多书，然后你怎么会跑去当所做老师嘞？就是跟他们的预想是
有落差的，
对，而且是很巨大的落差，对啊。可是我那时候心理状态真的是太差了，对，然后就是你一帆风顺过了二十几年，然后就是突然间你面临了各种状况的别离，就是一个年轻的。在一个很年轻的年纪，就是你遇到了很多关于就是死亡啊、分开啊，就是其实是非常的震撼教育，对。然后就可能我爸妈看我这样，就觉得说好吧，就是总之先想办法让我回到正常的情绪跟正常的生活。那就是走到哪里以后怎么样，那就是之后再考虑。
所以老师当时也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停损点，就是在创立品牌的时候。
就那时候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哎，就是对，就是那时候的情绪状态下，你也不会去想这么多，
就想说，哎，这是一件我现在找到我想要好好专注的事情，就去做了，
对。
然后刚好哎，也其实一路发展的也还蛮好的，
对，就还算顺利，对。
那创业初期，因为大家都说其实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老师自己在初期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那又是怎么去克服它的呢？
就一开始当老师做教学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就是我是在那个内湖捷运站旁边的摩斯汉堡，
在摩斯教你徒手做吗？
你是里面吗？
对，因为你没有固定的教室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家就是离公车站离捷运站太远了，就是其实是很不方便就是上课的地点，那所以只好在一个对捷运站旁边的摩斯。然后就是常常是就是一天三餐全部都在摩斯解决，真的是吃到很怕，对啊。然后如果是摩斯的话，可能比较是那种一对一、一对二小班的。那你如果想要开团体大班，你就要去借手住教室嘛。那那个场地租借费都会付的，你就是很心痛，对啊。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手作老师，就是最迫切、最渴望、需要的，就是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教室。对，然后我是因为运气很好，就是在创业的初期就有一个宝藏岩的驻村机会，就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公馆那边，然后提交计划书，然后面试审核通过之后，就是我在宝藏岩就有了一个五坪的小小的空间。对啊，虽然五坪真的是蛮拥挤的，就是一次塞了八个人，就是大家就真的只有一个 A4 的，就是那个桌子的空间，对。但是起码就是这个空间是我的，对啊，就是解决了我到处流浪上课的这个困境。
那可以多聊聊就是那时候驻村的经历嘛，因为有两年的时间都在宝藏岩嘛。
对，我觉得宝藏岩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它里面的艺术的形式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具体一点，大家很好想象，就是比如说我的粘土手作嘛，或是那时候我隔壁的邻居是在做手工书，就是可能他连纸都是自己做的
哦，
然后还有什么做金工啊，然后做版画这些，但是同时也会有很抽象的艺术，比如说声音艺术，对，想说很难理解说声音要怎么去来传达这个艺术理念，觉得非常的深奥。宝藏岩它是叫做艺术共生聚落，它就是除了有这些艺术家各个的他自己的工作室，它同时也有当地眷村的居民，就是一起。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宝藏岩的活动会希望说我们可以跟当地的居民有一些互动做结合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做了符合就是台湾古早味的零食甜点，对，也是用粘土来做，
蛮特别的，
什么飞机饼干啊，那个什么 BB 糖，对，想办法用粘土做出来，对，因为平常大家在粉丝团上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华丽的挤满奶油的，对，所以就是在宝藏岩就是有一个机会去尝试做就是台湾的古早味甜点，我觉得对啦，也是
蛮有趣的。 那那时候创业是一个人吗？是一人团队，一直到现在也都是一个人。
对对对，始终是
一个人。那因为创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是怎么一手包办这各式各样的事情呢？
哇，就真的就是什么都要去学啊，对啊，就是到虽然说刚刚说，我当手作老师是一条就是人生的奇怪的岔路，很意外的走上这条岔路，然后是真的是一个很意外的去状况。可是我觉得这份工作是刚好把我喜欢的还有很擅长的都结合在一起，就是从小就是手就蛮巧的嘛，然后因为我会设计排版，所以名片跟 logo 就我自己弄。Oh. 然后有摄影跟后制的技术，那作品照片当然就是我自己拍自己修。然后因为之前去拍了那个优塔的线上教学的影片嘛，那就是这也是最新学会的技能，就是对赶鸭子上架去学拍片跟剪片。然后因为我是传播科系的背景嘛，所以我本来就是会了解媒体，然后就是有一些行销的概念，所以是文案自己写，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你都会，所以那你就自己做，对，而且这也是一个最省钱的方式，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做是很省钱的，就是你也没有多余的钱去请人家帮你做，对啊。不过虽然说是我是艺人工作室，但我真的是得到了很多身边亲朋好友家人的很多的帮助，就是不要听我刚刚讲一堆好像我超厉害无所不能，其实就是人还是有缺点，就我的数学奇差无比。对啊，像之前在优塔开线上课程，就是会有工具材料订购的部分嘛，你看那就是很多这么大笔的订单，你要去计算每一笔订单的金额，然后再去算你的成本跟你的对哦，那些真的是我自己一定是没办法，就那是靠我爸妈就是去弄了一个自动计算的 Excel 表
哦，你设定好
加减嘛，对不对？我觉得我每次就是都觉得就是很像魔法，就我一打开来我就觉得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觉得太神奇了，对啊，就是所以真的是人擅长的地方是很不同的，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材料包除了算金额是最简单的，其实你还要就是封装、分装跟封装，因为粘土是接触空气就会开始硬化， 对，所以你需要用真空去帮大家就是做包装。然后你看几百包哦，然后
包完
对色土就是有颜色的粘土，就是 一包是七条，你七条每一条都要包啊，
哇塞，
对啊，那你七乘以几百，那个数量有多可怕、啊？就我大学室友就特地请假从新竹上来，对，帮我做苦工，然后还有就是长庚医院的医生，就是放假来我这里7-Eleven 的交货变的单号，就是对大家都帮我很多忙啊，然后。就是还有像什么直播的时候，就是最嗨的肯定是我的什么表姐、堂姐、干姐，就是很称职的在当庄脚，然后甚至是朋友的男朋友，其实也逃不过，就是他就会被叫来帮我刷油漆，
连这么远的关系都可以。
所以其实就是好像说是我一个人的工作室，但是其实能走到现在是耗费了非常多人的心血，对他们付出了劳动，付出了汗水，对，然后。就是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对，趁此机会再次感谢对我这么好的大家，谢谢，对啊，一路上这么的支持我，對，
所以其实家人从一开始会有点担忧说你要去做手作老师，到现在其实也是默默的有在支持你，
对啊对啊，其实我爸妈就是真的一直很支持我啦，对，因为毕竟我是他们的宝贝独生女，只有我一个，对啊，所以就是当然就是会觉得他一定心里会觉得可惜，对啊，
难免啊，
对对对，但是就是还是一直都很支持我在做的事情，对啊，非常非常谢谢爸爸妈妈。
那因为像现在台湾的所谓的文创啊手作品牌其实也蛮多的，那老师你是怎么去做出那个市场的差异化呢？
我觉得就是当然是你的东西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这个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不只是作品上的细节的精致度，或是你在设计造型的时候就是更有创新跟创意，然后还有你拍作品的照片影片的风格其实都是要展现出你自己的特色跟品味，对啊，所以工作室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收到很多就是希望 我可以教一些版权角色的要求，就是像是迪士尼嘛，就是米老鼠、维尼熊，然后是什么 Hello Kitty 角落生物这种大家都很喜欢的角色，但是就我从来就是没有答应过，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自己去太依赖别人设计好的范本，然后去重复别人做过的东西。对，然后除了是自己的作品风格之外，然后上我的课还有很特别一点是，就是我会帮学生做好的作品拍写真集。
哦，
对，因为大家常常会称赞说，哎，我好像很会拍照嘛。那其实就是你这个很精致的粘土甜点，如果就是配上蕾丝的衬纸啊，然后可能背景有放一点干燥花，然后加上一些小盘子、小叉子，就是成套的场景，然后配上合适的打光，就是你那个作品的质感会一下子提高很多。那就是我就是课程结束之后，我会把学生的作品的这些很漂亮的照片放到粉丝团上给大家欣赏。那大家看到就是，哎，你看到你的作品有很多人点赞，就会很开心嘛，然后你甚至会想说，那我就要分享给我的朋友看，就是哎，这是这个作品是我做的，这样就是我想说可以透过这种公开表扬的方式，就是帮助学生建立信心，然后让他们上课是更有成就感的。
嗯，也是口碑就是行销的一种方式吗？
哎，对对对对
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像摄影这些其实也算是自学嘛？
对。
那是怎么学的？很好奇，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对摄影有兴趣，但能够真正拍到可能像老师那么专业，然后很有美感，知道怎么构图，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师有什么？老师是从哪些管道去学的呢？
嗯，像突然好像找不到一个学摄影的起点。对，因为是一直都有在接触，算是很长久以来的兴趣。
Oh.
然后会去接触单眼相机，是也是为了要拍 Ruby 狗狗。对， mm-hmm. 然后连带的就是连 Photoshop 啊，还有 Lightroom 这种后制的软体，就是都一直有在接触。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拍的多了，然后你和它熟悉了，就是你就会有就一种 feel。对，所以反正我都会建议新手，你不要害怕去按快门。就是不要看到什么快门、光圈、ISO 这种参数，你就被吓到。
嗯，
就反正你就是看到漂亮的景，对，你觉得好的画面，那不管怎样，你快门先按就对了。对啊，就是一百张里面总有一张是好看的嘛。
嗯，
对啊，我都是这样子，德伟是这样教我妈。对，我妈现在超厉害，就我出门她可以帮我拍人像写真。
哇塞！
对啊，她也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快门先按了再说，因为你在这些累积的照片里面，其实你会慢慢观察到，原来什么样的光线就是看起来是漂亮的，什么样的构图是好的。就是你会慢慢的去抓住那个 sense。
嗯，
对，就我觉得就这个跟做粘土的道理是一样的啦，就是你看再多的教学书、教学影片其实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亲自实际动手做了，而且你有很大量的练习，就是这个技能才会是你自己的。
嗯，
那老师平常开课的对象通常是以哪类型的学生为主？
通常就是我跟人家介绍说，哎，我是粘土老师啊，大家都会很直觉觉得说，哎，我就是在教
小朋友。
对，但其实因为仿生甜点它要做的细节太多了，就一般都是一堂课是三个小时起跳，就是你要做到七八个小时，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哦，
对，所以很考验耐心，就小朋友基本是
坐不住。
对，所以来上课的几乎都是大人，然后99%就是女生。对，就年龄的分布的话就比较广泛了。
嗯，
因为就是不管你是国小的小女生或是退休的阿姨，其实就是只要你的内心还有就是少女心。对，就只要看到可爱的东西，就是激发出少女心之后，就是都会对这个有兴趣。
那老师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学员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曾经有一个学生是从外地特地来台北找我上课。
哦，
对，然后他上课的时候比较沉默一点，对，感觉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学生。
嗯，
对啊，然后课程结束之后，他私底下告诉我说，他其实有红斑性狼疮这个病。
哦，
对，然后他辞职之后就每天把自己关在家，然后就是 过得很阴郁，因为你一定会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嘛，对。然后他是为了上粘土课才强迫自己要踏出家门，而且从别的地方就是千里迢迢搭车来台北。然后而且就是他觉得在专心捏粘土的过程中是可以摒除掉很多负面的想法，对。然后他说他是看到我的粉丝团，知道我也是透过粘土手作去走出一段很悲伤的经历，他就想说那他也想来上我的课，想要寻求跟我一样的疗愈的过程，对啊，就是这时候就是你就会意识到说啊，原来说啊我走出来了，然后现在既然也有力量就是可以去帮助其他陷入忧伤的人，这样。
老师应该持续就接触过那么多学生，那让你会一直愿意持续教学动力应该就是这些学生这些回馈吧。
对，就是除了是帮助别人去疗愈自己之外，我觉得可以成为别人的动力，就是其实是会让我很受鼓舞的。对，像我有一个学生是从是个国小的小女生，然后就是一路跟着我上课到现在，她已经国中了。然后对啊，妈妈
看着她长大。
对啊，然后妈妈会要求她说，你断考的一定要考前几名，就你才可以来上粘土课。对啊，然后她可能就会为了这件事情，就是很努力的去用功念书，去把成绩维持住。对啊，就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也是很感动。因为就像我也曾经就是为了要去看偶像演唱会认真的存钱嘛，对啊，就是没想到就是你现在成为粘土老师之后好像突然也变成了某些人心中的 idol 对啊，就是会成为别人想要积极努力的动机，我觉得是很惊喜，然后对，就是会是很受激励的事情。
那老师，因为老师现在之前是做主要是实体教学，那现在跨足到线上的课程，那觉得线上课程有什么优点，或是还是有累积什么心得和挑战吗？
哇，我觉得我对线上课程的印象就是折磨
太多，要剪辑啊，拍片，
然后包装啊，
就是，对，就是拍片跟剪片就不是人干的事。因为那时候拍教学影片，就是我教学影片的形式是我一边讲解示范，然后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就是不是说我把画面录好了，我后期再去加，对，台词这样。所以拍的时候，为了避免要把环境的杂音收进去，譬如说马路上的车子的声音、冷气或是电风扇的那种运作的声音，就是都不能开的意思啦，那时候还是夏天，对啊，然后我那时候那边的双层气密装是双层哦，全部都关紧紧的，然后在那个很闷很热的天气下，然后长时间的拍摄，哇，就是那个身上的衣服的汗，还有那个椅垫上的汗，就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很惨。对，而且这只是拍而已，你拍完之后还要剪嘛，
对，
然后像我这种有点完美主义的强迫症患者，就是很会给自己找麻烦，就是我会希望教学影片不只是拍得清楚，而且要好看，拍得好看，对啊，所以我在优塔的课程的教学主题是四季甜点，对，所以每一个季节的影片的片头还有音乐就是要选不一样，
哇，
对，然后拍摄示范的那个桌面的色纸啊，还有它的一些背景的配件啊，也要换成是符合春夏秋冬主题的颜色，
哇塞，
然后你看就是目标这么远大，要求这么高，但我分明就没学过拍片跟剪片啊。就是我大学研究所都主要是在学术研究，就比较不是走实际，就是
应用的。
对，其实所以其实就是我是不会拍片剪片的，就是重新学啊。对，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两个月还三个月，就是。对，要从零开始，对，从学，然后到交出成品，就是非常的刺激。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压力就会逼人成长啊，就是对，还好我就是顺利的交出作业。对，然后对，那阵子就是除了觉得自己成长了，也觉得自己长胖了，因为
压力
太
大
了。
对，一方面是压力大，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你通常是可能早上拍片，然后下午剪，你一整天都是把自己关在家，那吃的东西怎么办？ 叫外送，天天都在吃外送，然后就对外送还会情不自禁想要点红茶拿铁，就每天都是这样。对，因为你知道甜食还振奋心情，对，所以不止成长也长胖，就是对排线上课程的
蛮辛苦的。
对，
这样会不会就是其他老师不敢来？但是我想
不会是对你会收获很多，
对，
對啊、
解锁很多新技能诶、欸。
对啊，就是对强迫自己学习，强迫自己成长。很好，欢迎大家来接受挑战。
而且我觉得学员应该蛮开心，因为老师做出来的那个课程影片真的非常的精致。那老师平常在，因为老师刚才讲说你在做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会加很多自己的一些创新嘛。那这些灵感通常是从哪里来的呢？
通常大家就是会去网络上找图片找灵感嘛，这个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对，我也会做。那比较特别的是，我还会喜欢去翻食谱。对，因为做仿真甜点用到的工具啊，其实像是挤花嘴、饼干压模或者是雕刻塑形棒，其实都跟做真正的西点烘焙的工具是一样的。对，所以食谱上面的奶油挤花法，或者是说那个苹果派派皮的那个编织的方法，其实你是同样可以沿用在做粘土作品上，只是我们做的尺寸是会比实际的食物的尺寸，对，再迷你一点这样。对，然后我之前有开了一门做粘土饼干的课程。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同配方的面团烤出来的饼干口感不一样嘛。对啊，就是有的是硬的，然后有的是软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吃过的那种最基本款的手工饼干跟牛奶饼干，它是不是硬的、脆的？但是白色恋人这种饼干，它却是酥酥的，然后入口即化，就是因为白色恋人饼干的面团会比牛奶饼干的面团加了更多的奶油。对，所以它吃起来就是会这样子酥酥的感觉。那所以其实同样叫做饼干，但是它的质地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你就会需要选不同的粘土来做。然后所以我在制作白色恋人这样子的仿真饼干的时候，会混入透明度比较高的粘土去来表现它那种表面有一点点就是油油亮亮的，因为奶油加的很多的那种光泽感。对啊，所以其实这种细节是你去看了食谱之后会得到的领悟。对啊，因为你才会知道什么面团奶油多，什么面团奶油少。对啊，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去找灵感，然后去找到你如何去做出作品细节的这些关键点，对，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觉得细节是做出一个就是好的作品的最重要的关键吗？
对，肯定的。对，你把细节顾好了，就是就可以感觉到你对作品的认真啦。
所以你要掌握这些细节，其实比如说像刚才讲，这个透明的粘土的比例，其实是靠很多次、无数次的实验做出来的。
对。
老师本身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嘛。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那怎么办法？
但是在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时候，因为你会把它想要
做好
、对，所以就会在对不自觉中投入很大量的时间。对，其实在开一门课之前，比如说这堂课的只是完成一个作品，比如说做个饼干，但是其实在开课之前的你做出的实验品可能是好几十个。对啊，就是你自己要做了很多研究跟实验之后，对，你找到一个好的结果，然后你才可以开课去交给学生。对啊。
那刚才有讲到说，其实是对粘土的这种热爱，让你就是可以不断的去钻研这个东西。那到底要如何去保持对一件事物的热爱呢？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其实跟谈恋爱很像，就是一开始你肯定是发现了它的某个闪光点，让你觉得很惊艳，然后神魂颠倒，然后试探摸索之后，你会觉得你们好像还蛮适合的，那就交往试试看好了。对，然后陷入热恋期的时候，真的是一天12个小时都在做粘土，
醒着的时候都在做。
对，就是真的，就是我曾经练习挤奶油挤到手抽筋，不是夸饰法，是真的就是手抽筋这样。那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交往时间久了嘛，当然就倦怠起来了，就你会想办法在对方身上去找新鲜感。 对，像我之前有去上洋食的师资课程，就做了好几盘意大利面啊，
是真的食物
啊，没有粘土，
也是粘土，
对，也是就是用粘土做出仿真的洋食这样，对，然后做了咖喱饭炖饭，然后搓了几百颗的米粒之后，对啊，你就发现原来粘土还可以就是做咸食，然后而且它这门课运用到很多就是 UV 胶的部分，想说原来粘土跟 UV 胶做结合还可以玩出很多花样。对啊，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又离不开它了这样，对，然后再接下来可能就是平平稳稳的就进入了变成像家人一样的感情吧，对啊，它曾经带给你的快乐跟满足其实是你会一直记在心里的，对，而且粘土陪我度过人生中最低潮的那一段时光，就是其实我是一直除了喜欢之外就是对着它有很多感谢的心情，
那老师有想过说，如果当初就是没有接触到，就没有在那个契机下接触到粘土手作的话，你现在会是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也是跟你们很类似的工作吧，就是我指的是像新媒体相关的行业。对，我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对新媒体很感兴趣，就我大学曾经做过网路上部，就不知道你们有听过那个
无名上部？有。
好，我们同一个年代，隔壁的这个年轻人
有，我有。
对啊，就是总之就是关于就是无名上部里面的男性凝视的研究，就是这个论文还可以在中华传播学会的学刊的期刊上找到。对，然后我研究所的论文方向也是关于打卡的质性分析。对，所以你现在回头看，因为那时候的新媒体都已经不新，
变动很快，
所以我觉得新媒体的汰换，还有它的发展趋势，然后跟它影响造就的当代关于年轻人 的这些文化，其实是对很有意思的。对，
但其实即便老师现在没有真的走向那一条路，但因为毕竟现在经营个人品牌嘛，还是会接触到这些关于传播啊、行销，所以算是以前所学的东西也是没有白费啦。
谢谢，对，心里感到安慰。
对，要好好的结合在，因为其实创业板就是需要各式各样的技能，那老师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
爸爸妈妈听到了吗？
对，记得这一集要请
爸妈听。
对，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步，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期待吗？
我觉得这几年的经营啊，就我已经获得了比想象中更多的关注跟肯定，对，真的是没想到会，对，很意外。就我就是去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待过嘛，然后你在 TVBS 跟明视的旅游节目上是可以看到我的，然后妞新闻、台北画刊、台北捷运报，还有就是最新十月份一期的《行遍天下》的杂志上，其实也有露比点心茶会的专访。对啊，然后也很荣幸就是受邀到优塔上面来开就是线上课程。对啊，就常常会很怀疑说，到底何德何能？对，就是怎么就是会有这样的运气？对，所以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唯一的缺憾，或者是说最大的期待，对，应该说是就是出书吧。对，因为像我自己是很喜欢去买粘土工具书的人，就是教学书。对啊，我去日本的话一定都会去书店去搜刮他们的粘土书。对啊，就是很希望就是有朝一日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的书可以在书架上被大家找到。
相信很快就会看到这个作品。我们也非常期待，
好，希望有机会。
那会希望这个品牌未来是走到哪里呢？有个蓝图吗？
我真的是没有想这么多。对啊，就我觉得我就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很有野心，就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对啊，你可能觉得说，你分明就很会念书啊，但我觉得会念书是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会想要把每件事情做好
，
对，所以作业要做好，然后考试要考好，对。然后现在做粘土也是，就是作品要做好，然后教学要教好，就我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我要成为台湾第一，就是我要登高一呼创办什么台湾的粘土组织，就是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对，然后当初会成立粉丝团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我去思念狗狗的方式。对， 工作室的名字就露比的点心茶会嘛，然后 logo 也是狗狗的照片，嗯、对，所以你第一眼看到这个工作室的时候，你是工作室的品牌的时候，你会看到是狗狗，对，然后所以茶会的精神大老板其实是露比狗狗，然后我自己是其实就是主厨去做出这些黏土点心、嗯，然后分享给网络上的茶会客人，对，然后最早期的时候粉丝团。人数只要每增加100个人，对，比如说100、200、300、500，对，我就会 po 一张露比狗的照片，然后对一个人分饰两角，然后假装是狗狗在跟我对话，嗯，对啊，就好像就是他一直是没有离开我的，对。然后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种自我疗愈方式看起来很傻，很好笑，可是我觉得虽然很傻，但是很有用，就是。你想他的时候，那个情绪不再是跟悲伤扣连的，对，就你会觉得说，哇，现在好多人就是都认识了露比狗啊，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有一只就是仗着自己长得可爱的五天的狗，对，他的姐姐很会做黏土，然后黏土可以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一直就是我的初心，或者是也是就是。目标吧，对对对、
就是一直秉持着这个初心在经营这个品牌，倒不是说哦有很大的野心想要做到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心态上是蛮不一样的，就是很专注的做好你眼前你想要做好的事情，
对对对、
好，那你未来还有什么新的技能想要解锁吗？虽然现在已经累积了好几个
不要叫我碰数学都可以
除了数学之外都可以，
对，就比较具体一点的话，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在做甜点食物的主题嘛。那我其实一直很想尝试看看，就是甜点可不可以跟小动物做结合。因为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画面里只要加入小动物，就会突然变得很生动活泼。因为小动物的神态跟动作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说故事的。比如说小猫在松饼塔上。爬、或者是小兔子夹在马卡龙里面啊、对，就是它会让你的作品变得很有趣，让人想要再就是多看几眼，对，可是就是真的这样做下来，我做动物真的好难哦，
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对，尤其是光那个每一种动物它的眼睛鼻子的比例还有它的位置、它的距离就是光这个就已经很有学问，对，还在钻研。
老师是自己创业嘛？那有什么话或是经验谈，想要给想要创业的手作者？
我觉得会进入一个感性时刻。好，对，你很幸运，就你肯定是在某方面比别人更有天赋，所以才会成为一个手作人。你很热血，你一定是比别人多了很多天真跟勇气，才会走上创业这条路。你很辛苦，不稳定的生活会让你熬夜失眠或是掉头发，然后可能跟我一样找不到对象。对啊，你可能总是会表现得很自信，但是同时又会很自卑于自己跟别人格格不入。你可能会很享受掌声，但是也会有备受质疑的时候，你会犹豫去懊悔自己的某个决定，因为你会担心后果是你承担不起的。但不管就是最后你有没有还是坚持在这条路上，我觉得起码你在自我实现的这部分做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尝试，就你看见过属于你自己的亮点，你也闪耀过，你被人看到过，我觉得这一段路是值得纪念的，而且会是很独特的人生经验。
感觉他们真的
是肺腑之言，对，因为其实很多，我相信很多就是可能刚出来创业的手作人，应该就是生活都过得苦哈哈的，
真的，
所以刚才跟露表的这一段话，真的蛮能够抚慰人心的，就至少。有一种鼓励的感觉吧，就不会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其实也不孤单在这条路上。
真的只能说，对啊，加油。
那老师有什么人生座右铭或是一些哲学态度吗？
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门学习或者是说一个技能就是学会怎么样让自己开心。我有很多学生告诉我说他的爸爸妈妈他的老公或者他的小孩其实不是很赞同他来学手作、嗯、会觉得说 做手作有什么用啊、嗯、对，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去定义事情有没有用就是看能不能赚到钱，对，或者是说能不能吃对就但我觉得你可以找到一件事情让自己开心，然后去暂时脱离掉那个负面的情绪，然后让你的心灵是得到平静跟舒缓，这本来就已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了、嗯、对。然后因为本人单身多年有丰富的相亲经验对，就是在相亲的场合上就是会 遇过很多人嘛，我就会趁机问他说除了看电影听音乐你还有什么其他兴趣吗、嗯、对、哦、我就参加过快速换桌联谊、嗯、对，快速换桌联谊，然后就是大家都要写那个个人资料卡，对，很好笑的是九成以上的资料卡上面写的兴趣都是看电影听就很妙。对，那好，除了看电影听，因为你有其他的兴趣吗？对，那你空闲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特别的开心满足呢？嗯，对啊，这种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很普通的问题，你会发现其实绝大多数的人是答不出来的耶对，是没有答案的。对，所以当你就是陷入很沮丧很难过的时候，或是你觉得每天上班就是日子过得很麻木不仁的时候，对啊，你找不到可以让你自己开心的方法，就你会很容易在就是日复一日的这样子的重复的空虚还有就是越陷越深的低潮，就是 会一直这样子持续下去、嗯、对啊，所以我都会告诉学生，就是不管你学粘土有没有用，学手作有没有用，然后也不管你的作品做得好不好，就是你在这里你已经学会了怎么样让自己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嗯嗯，对，要学会让自己开心。
嗯，这真的很重要，要找到除了工作啊，除了刚才讲的看电影听乐之外额外的生活乐趣。
对，
不管它是不是手作，但要找到一个让你就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件让你感到有热情的事情。
对对对、嗯、超重要。对，
非常认同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有募集了一些粉丝对老师有些好奇的问题、嗯、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好好来问一下老师。
好的，
好，那第一个就是说通常学员来上课的动机是什么？是单纯是兴趣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老师因为老师遇过各式各样的学生、嗯嗯
嗯、其实通常大部分还是都是就是培养一个兴趣啦、嗯、就是空闲的时候来捏捏黏土舒压。对，而且因为我们做的黏土的甜点黏土的尺寸是比较小的，然后刚好也很适合串成饰品啊，就是做成一些有实用性的，比如说吊饰啊、项链啊、耳环这种，所以其实学会之后你可以自己用或是拿来送人都可以。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客群就是想要自己做婚礼小物的准新娘、
哦、
对，新娘
用心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马卡龙磁铁啊、马卡龙钥匙圈就是对他们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强烈吸引对，就不过通常大家都是雄心壮志的来，然后就是上完课直接放弃
因为你光一个就要做可能三个小时
只是
以上不用
就是如果不包含水果配件那个只有饼皮的话、oh, 是没有这么久、oh, 但是肯定就是不是你想象中的什么三十秒可以完成、
oh, 不可能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而且你要做的好看就是是会很花时间、嗯、对啊，所以日式黏土又比较贵嘛、嗯、那就是可能十个新娘里面最后只有一个会真的去付诸行动、oh. 对，但是可能也就是变成只是做二十几份的探访，对，就是三四百份人人有奖
不可能，
那我会觉得你买现成的比较好对，
突然好奇想问一个、嗯、那老师有遇过就是、嗯、来请你接单的吗？就说、嗯、我现在
有啊有 啊、
哦、那老师会接这种单吗？
不会太累了、嗯、
老师现在还是以教学为主吧？
对对对、oh, okay. 嗯，接订单的话就是要看他的要求、嗯、对， 其实我很久没有见订单了，但是之前有接了一个订单，是因为那个男生很诚恳的拜托我，
他自己做不出来。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有喜欢的女孩子嘛，然后他说他喜欢的女生还没有交往，就喜欢的女生想要追求的女生是一个工作狂。就是可能就是每天都就是工作加班，然后什么十一点才会回到家。然后他想了一想，他觉得这个女生特别喜欢的东西就是甜点，嗯，对。然后他觉得十一点就是没有甜点店开着啊，嗯，那他就想说，那看我做的仿真甜点可不可以做一组，就是去送给他。哇，对。然后我就他跟我讲完了这个动机之后，我就觉得哦，好羡慕啊。对啊，就觉得好，就是我愿意就是去帮你做这个，
哦，因为他故事打动你。
对对对，
哦，还蛮浪漫的，嗯，
真的。
而且依老师强迫症的性格也不太适合接那种大量的，
没错，你要了解。对对对对对啊，嗯，
哦，那刚才老师有提到说，其实来上课的学员是，嗯，
99%
是女生。那通常这些来的男生，他们是为了要送礼物给女朋友吗？嗯，还是，
欸，也是有哎，欸，也是有哎，欸。
就他们来的动机什么，还蛮好奇的。
其实对，实际上你说就是想要做礼物送给女朋友，男生对对有曾经有，但是绝大部分还就是只是陪老婆女朋友来的。对，就是男同学在课堂上就是属于稀有生物。
那他们做出来的成品真的会比起其他女生学员做的会差很多吗？
其实不会耶，就是如果你有意愿来，你想来，你愿意来的男生，其实就是表现的都不差啦。嗯，对，只是可能常常有一些神奇的创意，
会加一些奇怪
惊人的创意，就譬如说调一些。感觉就是吃了会食物中毒的，对，或者说让这些就是装饰零件出现在一些很不科学的位置，对啊，就蛮恶搞的，oh. 对，但也不是说就是他们的手不巧，就是只是他们来上课的目的本来可能就跟女生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漂亮的作品带回去，所以他会在过程中用玩的方式来让自己开心，嗯，对，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手作的意义本来就不是在于结果怎么样，就是你不一定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非常漂亮的作品就是才叫成功的手作，嗯，就是你只要在过程中有得到一些什么，就是开心也好啊，疗愈也好啊，就是就算做失败了，其实你也可以在这个挫折感中找到自我学习的成长，我觉得这都是你去动手做了之后才可以得到的体验。嗯，对，
嗯。那老师目前有特别想要挑战的作品吗？嗯，
就工作室就是都是以开课为主嘛，嗯，所以就是我在设计作品的思维就是都是单件的，就比如说什么樱花马卡龙吊饰、猫咪饼干项链，然后夹心饼干记事本，就是因为这样子单件的学生才比较好挑课程。嗯， 嗯， 嗯，对啊，所以就没有，想要空出时间去做一些比较大型的，然后有主题性的作品吧。就比如说在一个巨大蛋糕上的甜点乐园啊，或者是说什么四季甜点的挂画这种，嗯，对，大型
做成一个大型的展览品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那个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对，没错，但总觉得好像应该要对努力一下。
现在老师开课的频率大概是怎样呢？以一个月来看，大概会开几堂？就是实体。
最近因为刚好遇到
疫情，
对，是有影响的。嗯，对啊，就如果是一般的状况的话，大概就可能平日两天，嗯，然后就是周末这样，嗯，然后就是其实因为我有自己的教室嘛，所以也很欢迎大家私下约课。对啊，其实一对一也 OK， 就是看你想要学什么，我们都可以来
讨论
、哦。对啊，对啊，
嗯。所以其实团体班跟就是一对一，目前都有在接。
对 对， 对。
那你是以团体班数量比较多吗为主，还是说其实一对一
就会变成是其实平日的话就会是可能一对一，嗯，一对二这种小班制的，嗯，对。然后假日的话比较多团体班。哦，对啊，
了解。嗯，好，那。 那最后我们也给老师一点时间来工商一下线上课程好了，就是借这机会让听众了解一下说，我们这一堂在 Yota 上面开设的黏土手作课程主要会教些什么，那适合什么样子的对象。
不知道刚刚听了这么多，就大家会不会对于做仿真甜点产生一点兴趣呢？那我在 Yota 开的这堂甜点黏土课程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以四季为主题的，就是会用当季的食材还有那个对季节的色彩印象，带大家做出七件各有特色的黏土甜点。像春天的话，我们就会做樱花马卡龙，还有就是草莓波点慕斯蛋糕。那夏天的话，我们会做的是芒果酥派，还有薄荷巧克力冰淇淋杯。然后秋天的话，我们就会做栗子蒙布朗，还有就是马卡龙，上面有一些金色的纹理这样。然后冬天的话，我们会做椰蛋双层饼干塔，对。然后我觉得制作仿真甜点啊，它不只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就是你在这个追求细节，然后去把这个很精致的作品完成的这个过程是很有成就感的。对，因为我们的课堂上是没有用到任何现成的材料，就是每一个零件，比如说一公分的小草莓，然后0.5公分的叶片，就是还有蓝莓啊，什么小花啊，什么这些全部都是从无到有自己做出来的。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发挥很多创意去做出你自己有个人特色的甜点。对啊，只要你掌握了这些技法，然后你都学会了这些零件，其实有各种很丰富的变化。对，
那这堂课是初学者也可以上的
吗？哦，对，就是从最基本的工具介绍，然后黏土的性质特色，到捏塑方法，然后上色的技法，就是其实全部都有教。然后最后一部分还有就是教大家怎么去把作品做成有实用的小物，譬如说像是磁铁啊、收纳罐啊，然后串接金具的方法也有教。对，金具就是指那些金属的配件，像是什么九针单圈，然后项链链条，这个其实也有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
其实就像老师刚才说的，仿真甜点手作不止制作过程非常的疗愈，其实做出来的成品是很精致，很适合送人的。
对啊，而且为了让大家享受黏土手作的乐趣，我们这边特别争取到了专属好康优惠，只要购买老师在 Yota 开设的线上课程，输入代码 RUBYTEA 就可以享有专属300元的优惠哦。
那另外呢，我们也请老师录了彩蛋的影片，独家的放在我们的 Yota 官网上。老师会跟我们分享如何就是提升作品质感，有三样日常训练。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就记得要去收看哦。这个收看的网址呢，我会连同刚刚说的优惠代码，会一起放在本集的节目介绍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每周三晚上准时收听。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也别忘了在 iTunes Store 给我们五星评论哦。
那再次感谢 Ruby 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也谢谢大家听到现在。那老样子的一样，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你平常都怎么样的去培养你自己的兴趣呢？那欢迎你上 Yota 的 IG 跟 Facebook 留言，让我们知道，跟我们分享你收听的收获。那这节目有毒，我们下周三见咯，拜拜。